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20课，主题是永存者的意象，经文的范围在但以理书的7章9到14节。首先在进入经文的解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但以理书第7章提到的人子的这个称谓。我们来看一下词汇的原始的含义跟对比。对基督徒来讲，人子这个词很自然的让人联想到耶稣，但是我们需要理解它在但以理书里面的原始意义跟范围。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人子的这个词希伯来文是 Ben Adam， 或者是它的亚兰文同义词呢，原本指的是人类这一个集合体，每一个个体都是人子，就像凡人一样。那在以西结书里面，先知本人就被称为人子，目的就是要凸显他的有限的人性跟神性的无限能力之间的巨大反差。这个词汇呢，通常被用来提醒人类自身的渺小，因为人是由尘土所造的，但是呢，它同时也承载着人类应有的尊严，因为人是按照造物主的形象被创造的。再来我们看一下人子在意象中的崭新意义。在但以理书的7章的这个意象场景里面，人子就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性。在天上的云间，审判的宝座旁，先知但以理呢看见的这位形象，只是那像人子的，把它翻译一下，也就是说形似凡人的意思。这就像先前那四个世界帝国被描述为形似野兽一样。既然那四个野兽象征着不人道的世间君王，那么这位形似凡人，就是那像人子的这个出现呢，就预示着统治权将永远属于那一位真正配得为人、充满人性的君王。那作者在这里的潜在观点可能是，地上的君主缺乏人性，而真正的统治者必须完全实现神在创造人类时所预定的完美形象。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源探究跟它的结论。学者们呢曾经投入大量的精力，试图想要将这个人子的概念跟古代近东的创世神话或者是民间传说联系起来。经过多年的比较研究跟反思，学术界呢就逐渐达成了一个共识，也就是说这些古代神话并不是人子这个词在但以理书里面的来源。所以最终的结论是，这个概念是源自旧约本身的脉络。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人子跟审判跟王权的关联。但以理书第7章发生的核心事件是审判，而人子的出现跟这个息息相关。在天庭大会的背景下，这位像人子的或者说形似凡人的这个人物被引导到了至高主宰的面前，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但是授予了他王权，自然也包括了审判的职责。这个就暗示了审判的工作交给了一个具有人类面向的个体，因为他能够从经验里面理解人类所面对的困难。它代表了所有的人类，消除了种族跟国籍的区别，并且完成了人类受造的最初使命，就是治理全地。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人子两种可能的身份解释。对于人子跟至高者的圣名这两个词汇的关系，存在两种主要的解读。学者间呢，采取集合名词论，也就是群体代表说的人，认为人子是一个集体的称谓，等同于至高者的圣名。这个表示一个决心追随神的人群将实现神赋予人的角色， 但是这个群体必须经历巨大的苦难。再来，学者里面采取个人代表论，就是弥赛亚君王说的人，认为人子是以独立的个体出现，作为圣民的一个代表。他被暗指为弥赛亚式的王，从万王之王那里领受国度。这个称谓避免了王可能带有的狭隘以色列的政治色彩，从而指向一个更广泛的普世王权。那无论是代表群体还是代表个人，两者都表明这个国度的建立将会涉及一群人，他们会因为第四兽的暴行而承受极大的磨难。再来，我们看一下人子对后世文献的影响。学者们呢，曾经热衷于从犹太教早期的启示文学，比如说以诺一书，到当中去寻找但以理书跟耶稣时代之间人子概念发展的证据。但是目前看来，这些作品的成书时间可能都比较晚，没有办法作为连接两者的直接桥梁。事实上呢，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但以理书跟福音书里面耶稣所使用的人子之间有直接的文献联系。尽管如此，在福音书里面，人子这个词既可用于谦虚的指代耶稣本人，预言他的受难跟死亡，也同样用于预言他带着荣耀降临，掌权审判世界。因此，就像在但以理书一样，这个词呢，在福音书里面也带有崇高的含义，它象征着受苦后被验证的人所能获得的终极荣耀。所以，总结来说，在旧约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关于未来拯救者的概念，比如说君王啊、仆人跟，比人子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再来，我们来解析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四节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七章的九到十节。经文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两节经文是在描述宝座的意象，就是亘古常在者的审判。我们看一下他的经文的文学起源跟关联性。但以理书呢，七章九到十节的经文被广泛认为是直接引用或者是改编自一篇古老的诗歌或赞美诗，因为它的措辞优美，使用了衣服洁白如雪、头发纯净像羊毛等等的诗意的平行结构。虽然这个跟前面描写野兽时候那种强烈连续的修饰语，比如说令人畏惧和恐怖的部分形成对比，但是这个并不损害整个意象的主题连贯性。这一段的场景属于圣经里面常见的神圣宝座意象的传统，比如说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也都提到过，并且跟以诺一书等这些同时代的犹太启示文学有着独特的相似点。比如说他们同样提到火河和千千万万的天君，表明他们可能来自共同的神学思辨。再来，我们看一下亘古常在者的威严跟形象。审判的中心人物是亘古常在者，用英文来讲就是 Ancient of Days。 这个尊称强调了上帝的永恒性，他的年日无穷无尽，是时间的起点跟终结。然后这里也提到了圣洁光辉的部分，经文说他的衣服洁白如雪，象征着他的绝对纯洁、圣洁和公义。这种放射状的洁白光芒跟新约圣经里面描述天使和耶稣登山变相时候的光景相呼应。再来，这边也提示了智慧跟古老的层面，也就是说他的头发像羊毛一样洁白。尽管旧约圣经中不常直接用白发来描述上帝，但是这个形象在古代近东神话里面存在着先例。更重要的是，他在以诺一书等等这些文献中被采纳，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智慧和古老的权威。再来呢，这两节经文里头也有审判法庭的建立跟象征的意义。 意象里面呢，那个宝座设置呢，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从希伯来原文来看的话，经文使用的是复数的宝座被安置，这个通常被解读为不只是上帝的宝座，也包括了为他的神圣议会或天庭法庭成员，比如说天使预备的座位。早期的解读里面呢，甚至认为其中两个宝座分别是亘古常在者跟即将出现的像人子的那一位预备的。再来呢，宝座本身是火焰构成的，这个延续了圣经中火作为神圣显现元素的传统，象征着上帝令人敬畏的灵在。宝座下闪烁的火轮是明显借鉴了以西结书里面的神圣战车的意象，表达了上帝的主权跟审判是随时准备行动，具有动态力量的。而且在这个法庭面前有千千万万的属天的随从势力，这凸显了即将到来的审判会是一场规模宏大、具有宇宙性、决定性意义的裁决。再来往下，我们单独来看一下七章的十节。这一节经文呢，在描述的是火的河流跟天上的随从。在亘古常在者的宝座周围流淌着一条火之河流，这个意象在当时关于神圣宝座的描述当中非常的著名。比如说在以诺一书里面就曾经被称为燃烧的火河，甚至在后来的文献里面它的数量还大幅的增加。虽然呢，这个意象跟波斯末世论里面熔岩金属河流就是作为审判试炼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但以理书里面这条火河并不具备审判或毁灭的实际功能，它更多的是用来烘托出神灵在的时候那种令人敬畏无法靠近的氛围。那同样，这个意象里面描绘了千千万万的天军站在上帝的面前随时听候差遣，这反映了古代近东普遍存在的天上宫廷跟神圣议会的观念。在圣经的传统里面，比如说列王记上，先知也曾经见过上帝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侧，这表明上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无需神圣的咨询或帮助，但是他仍然有庞大的属天的随从跟随服侍他。而在这个天上的议会里面，这些服侍的成员被称为圣者，用英文来讲就是 Holy Ones。这个称谓在圣经，比如说诗篇以及迦南神话材料当中都可以看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圣者可能跟一般的天使有所区别，强调的是他们在神圣审判中的独特地位。他们的存在极为重要，因为在但以理书的意象解释里面，圣者将成为承受最终王权的群体。再来呢，第十节其实有一点暗示法庭就位跟记录册的开启。这里的案卷指的应该不会是生命册，而是记录地上所有事件的这种案卷册子。法庭的就座呢，正式开始了审判。虽然圣经确认上帝是地上君王跟众神的审判者，但是呢，但以理书的场景是发生在神话般的空间里面，而不是明确的某一个地理位置。法庭就座妥当，审判开始之后，书卷就这样被开启了。这些书卷记录了地上所有的事件，尤其是恶人小脚的罪行跟对上帝子民的迫害。这个记录天使的主题，其实在以诺一书还有旧约圣经中都有记载。这些记录册呢，将成为定罪的依据。这个跟但以理书里面提到的生命册跟记载真理的册子应该是不同的。再来往下，我们看第十一节，经文说，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这节经文呢，是描述关于第四只巨兽的毁灭。在天上的审判法庭确立之后，针对那一只最残暴、最令人畏惧的第四个国度，也就是第四只野兽的裁决，立刻执行。虽然经文采用了简洁的梦境的叙事手法，没有交代执行的细节，或者是说执行的刽子手是谁，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这只怪兽是依照法庭的命令被处决的。值得注意的是，它并没有被当作俘虏带上审判席，而是它直接被快速的宣判灭亡。而这只被处死的野兽随即就被丢进焚烧的火焰中。这个火焰的意象在犹太的启示文学里面极具分量，它成为此后最终惩罚的一个典型模式。它也承接了古代处理罪犯之地，比如说新嫩子谷的概念，并且发展为末世火刑的惩罚场所。不过经文的重点是在于说，这只野兽代表着一个世俗的政治权势，因此把它投入火焰，主要强调的就是这个邪恶政权将遭受到完全的、彻底的毁灭跟瓦解。相较于强调个体灵魂在地狱中永恒受苦，这里更着重于国度力量的终极消亡。
国度的兴衰，王朝的废立，从来不在于人的军力或计谋，而在于神的主权。但以理书告诉你一个永恒的真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我们刚刚上一堂课讲到了七章的十一节，接下来我们来看七章的十二节。经文说，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这一节经文呢，在阐述其余三只巨兽的命运。在第四只最邪恶的巨兽遭受火焚的彻底毁灭之后，经文转向描述前三个国度，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跟希腊的结局。他们的命运跟第四只野兽不同，他们并没有被杀死或者是完全的摧毁，而是只是被剥夺了至高的统治权。但以理书之所以将第四兽跟他的前辈们区分对待，关键在于前面三个野兽的罪行相对比较轻。我们先来看巴比伦第一兽，虽然强大，但是他最终获得了人心，也就是指尼布甲尼撒王恢复人性跟谦卑下来的那一个部分。再来马代波斯第二兽的残暴行为，主要是针对前面的那个国度巴比伦，而不是直接针对上帝或以色列民。那再来第三兽希腊帝国，在经文里面甚至没有被描述任何具体的邪恶行为，因此呢，前三个帝国在神学层面并不值得遭受像第四只野兽那样极端的惩罚。毕竟第四兽跟他的小脚对上帝进行了亵渎跟迫害，所以前面三只野兽的惩罚就是政治性的，使他们丧失了统治世界的霸权地位，已经足以惩罚他们了。有一些学者呢，试图从历史上去寻找证据，认为这些野兽的存活是指在希腊、罗马的统治下，仍然残留着马代跟波斯的小型独立政权。不过，这种解释过于复杂而且牵强，更符合文本精神的理解就是，作者在这里的目的其实很单纯，他就是在明确划分第四只野兽跟其他过渡性相对不那么邪恶的帝国之间的命运差异。再来往下，我们看七章的十三节，经文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这一节经文呢，在描述像人子的出现跟意义。首先是他伴随云彩的登场。意象中呢，这位像人子的人物是在天上的云彩陪伴下出现的。虽然经文使用的词呢，可能可以翻译为与什么或同在，但是这个意象后来成为弥赛亚神秘而且超越地界的一个方式。 但以理书里面没有具体说明这位人物是从天上降下，从地上升起，还是仅仅在云中移动，重点就是在于他的属天背景跟权柄。再来呢，这位像人子的这个人物呢，直接走向了坐在宝座上的亘古常在者，这是意象里面两个最重要的属天实体的会面。那虽然古老的译本曾经错误的把它翻译成他来如同亘古常在者，造成了两个神圣形象混淆的神学问题，但是经文的原意应该是要清楚区分这两位的，一位呢是永恒的审判主宰，另外一位是来到他面前接受权柄的像人子一样的人物。这个区分对后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学里面关于天上有两个权柄的争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来往下，我们看七章的十四节，经文说，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一节经文是关于但以理书第七章像人子的那一位被赋予的权柄的描述，他被授予的是永恒的统治权。在这位像人子的人物来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后，他就被赋予了最高的统治权、尊荣和一整个国度。这个事件标志着权柄的彻底移转，就是从地上那四个残暴的野兽帝国转移到了这位属天的人物手中。经文刻意使用类似的词汇，呼应了但以理书前半部中上帝曾经赐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的世俗权利，但是这里强调这个新国度的荣耀将远远的超越第一个巴比伦国度的辉煌。新国度的统治范围是普世性的，涵盖所有国家、民族和使用不同语言的群体。最重要的是，这个王权的特性是永不被摧毁、不会消亡的。这种坚不可摧、永恒不变的特质，呼应了但以理书一再强调的上帝主权的本质，并且确认呢，这将会是一个末世性的终极的国度。而且呢，经文特意采用了前面几章故事里面描述世俗王权的既有术语来形容这个新国度，它的目的就是在于把但以理书的故事部分，也就是历史的部分，和意象的部分，也就是预言的部分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连贯的神学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世间的权力转瞬即逝，最终的永恒的王权只属于上帝和他所立的代表。再来呢，我们来看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四节的经文大意。其实这一大段的经文在说明呢，第一个是至高审判者的一个显现。经文里面有一段前所未有的清晰描绘，将宇宙至高的主宰呈现出人类的形态，也就是岁月永恒的主。这个凸显了在人类历史看来好像混乱无序的进程当中，一位终极的裁判者会介入这世间。他呢就被描述为穿着纯洁的白色衣袍，头发像洁白的羊毛，象征着他的圣洁无瑕和无尽的年代。他的宝座如同火焰的河，那火光代表着炼尽万物的神圣力量。这场景呢，描绘了一次盛大的天庭审判，记录着人类所有行为的真实卷宗也被展示出来。再来第二点，就是这一段经文也在传讲第四国度的结局跟转折。在所有的景象里面，先知但以理特别关注那个口出狂言由第四只巨兽所孕育的小势力。令人震惊的是，尽管其他三个帝国被允许暂时保留存在但失去了的统治权力，并且将屈从于未来的第五国，但是这个第四只的巨兽却迎来了彻底的毁灭，它被直接投入烈火当中焚烧殆尽。这个烈火显然来自至高主宰的宝座。 随着这个巨兽的消亡，那个狂傲的小势力也一同灭亡。这里就预示着这个实体庞大的世俗政权将被完全的根除。还有就是这段经文也在说明第四国的历史跟末世的意义。第四只巨兽的真实身份一直引人深思，多数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它应该是代表了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无论是在版图、成就、统治的时间长短还是残暴性的上面，都超越了前面三个帝国。它的军事实力使所有的对手，包括强大的希腊军队，都不得不臣服于它。它在地理上比其他的政权更偏向西方，但是它的文化、哲学和信仰却被征服的希腊文化深刻影响。不过这个象征意义并不是只有局限于罗马本身，它更深远地指向一个跟罗马帝国相似，最终会受小势力掌控的末世政权。再来第四点呢，这段经文也在阐述小势力的前兆跟本体。这个小势力的崛起发生在第四个国度的晚期，也就是人类历史终结的时候。圣经文本里面记载了几个历史人物作为他的先驱和预兆，比如说公元前二世纪的安提阿古四世，以及另外一个带来巨大破坏的强权统治者。这些历史上出现的暴君都预演了这个终极的小势力所具备的邪恶特质，但是没有一个完全体现他最终的本质。这个小势力在终局的时候将会成为所有异教跟罪恶精神力量的集大成者。最后呢，这段经文呢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像那人子的，或者是形式凡人的这一位，他会登基，而且会继承永恒的国度。也就是说，紧接着预言来到了一个高潮，一位样貌像人类的人物驾驭着天上的云彩来到岁月永恒之主的面前，驾云升腾跟降临是神圣力量和伟大君王的专属标志。而这一位呢，像人子的或者是形式凡人的，在至高主宰面前，他被授予了一个永不败坏的国度和永远的统治权。这个跟前面四个世俗的帝国权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怎么对比呢？也就是说，一个是充满暴力和狂妄的统治，而另外一个则是谦卑顺服的，从神的手中继承了永恒的王权。他的国度将会取代第四只野兽，也就是第四个帝国，并且成为所有存留国家的最终归顺的对象。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We'll be right back.